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本报头版刊发文章：扬帆破浪再起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纪实。文章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这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作出深刻总结。这次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整体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理顺了不少多年想理顺而没能理顺的体制机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文章最后指出，新征程上肩负新任务，新形势下迎击新挑战，只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高扬改革风帆，继续鼓起闯的勇气，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就一定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去年四月，浙江安吉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愿意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肯定他们的做法，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着茶苗捐赠种植和受捐地产业扶贫情况。一年多来，白茶苗捐赠种植工作持续推进，顺利开展，已于今年3月全部完成。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坚持刀刃向内、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运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推进主题教育。详情请关注本报头版。6月17号以来，武警部队党委结合军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安排，以年度第一期军师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为契机，从严从实有序推进主题教育。党委机关发挥示范作用，在学上下功夫，在做上出实招，在改上求实效，形成投雁引领、群雁齐飞、列队前行的生动局面。他们边学边查边改，切实找准主题教育的实践落点，重点查找理想信念、理论学习、备战打仗、联系群众、工作作风、自身要求6个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拿真招出实策，不隔靴搔痒，避重就轻，不搞问题秀，让基层官兵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这一天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过来。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各族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发出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壮丽史诗。82年过去了，卢沟桥展现出新姿，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卢沟桥的枪炮声，必须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上来，时刻准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夏日的喀拉昆仑山仍然银装素裹，寒气逼人。当正午的暖阳直射进雪峰环绕的麻扎基雾站时，一阵刹车声划破了营区的寂静，一辆满载物资的卡车停在机务站门前。机务站副指导员吕翔匆匆地走向带车的助理陈雪浩。下雪封路，盼你盼了半个月了，有我的信吗？
有，这次有两封呢。
都什么年代了还写信？
你不懂。
吕翔抢过信，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寄信人是128机务站的副指导员赵小云，此时他正在阿卡兹打板上巡护线路，看着恋人秀气的字，吕翔回忆起半年前分别的场景。翻开本报生活周刊版，我们去聆听吕翔和赵小云的爱情故事。英雄辈出的中华大地曾上演多少我死国存的壮举，烽火硝烟中，父送子，妻送夫，兄携弟，争相奔赴战场的故事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人再未归来。虽然我们无法亲见他们浴血拼杀时的英勇，但他们甘为祖国而牺牲的悲壮早已铸成民族记忆的丰碑。今天的长征副刊版文章追忆为国捐躯的同胞兄弟所讲述的四个故事，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同胞三兄弟，他们都将热血赤诚和宝贵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